第四十七课，十字架的道理。
我们一起祷告。哦，奇妙的主，奇妙的耶稣基督，我们满心感恩。哦，主啊，你不仅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救法，你自己从死里复活，以复活的大能证明你是神的儿子，而且你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十字架道路。哦主啊，到底哦主啊，十字架的道理在什么地方？哦，为什么到我们这边软弱，在那边就会刚强，到这边是羞辱，那边就是荣耀。哦主啊，这个道理到底何在？哦主啊，求你，求你启示我们。我们现在一起来探讨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哦主啊，在外邦人是愚拙，但是在我们信的人是神的大能。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主，愿主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
感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身，死而复活，使我们得到生命。我们又借着天天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主，新生命成长。在哥林多书上讲，他因为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而且圣经又接着说，我们也要这样同他软弱，好让我们因神的大能活着。怎么一件事，怎么我要跟他一样软弱，又会有神的大能呢？这个道理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请念涵盖内容。
涵盖内容繁体字范，397页第一行到402页第11行，简体字增订版，361页第一行到365页第17行，全本书07年电子版，155页第一行到156页倒数第13行。
好，我们请来念一下。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所讲过的课程。一、赞美神的救法。我们所信的神是宇宙中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神，他是永生的神，圣洁、慈爱、公义的神，他是有绝对主权、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他是各样美善恩赐全被赏赐的源头，得着他就得着生命，得着他就有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神爱世人，他渴望世人能成为他的儿女，他渴望将他一切丰盛的恩典和荣耀赐给我们。虽然我们的祖先亚当背逆神，而使他世世代代的子孙被罪性控制，不断犯出罪行，以至于无法达到神圣洁公义的标准，因此人永远没有可能到神的面前。但神爱世人，他借着设立救主、重造人类方法来救赎世人。神是使用十字架的救法、出死入生的方法来重造人类。感谢神无比救赎的大爱，神设立他的儿子为人类的救主，他的儿子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到世上来成为人类的一份子。主耶稣的一生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主耶稣的一生是受苦的一生，是完全无罪的一生，凡事受试探，只是没有犯罪，是顺服遵行神旨意的一生。主耶稣遵行神的旨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死了，埋葬了，三天复活了，哈利路亚！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结束了在亚当里的旧造旧族类。主耶稣的复活，在基督里带给人类新造新族类。主耶稣带给人类一条经过十字架的死、埋葬、复活的出死入生、又新又活的道路。十字架是神的全能，将我们从在亚当里迁到在基督里。十字架是旧人和新人的分水岭。十字架以前是靠守律法，而十字架这边是靠恩典达到神的要求。在十字架以前是随血气行事，经过十字架是随圣灵行事。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神预备了救法，耶稣基督完成了救法，而且以差遣圣灵来推行救法，这完全是本乎神的恩。 神所预备所完成的救法如何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呢？因着信。圣灵借着保罗告诉我们，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赞美神，我们怎能在神面前称义成义呢？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在神方面都已做成了，在人的方面只要信，也只有借着信。信什么呢？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怎么因信我们就能称义成义呢？我们因信与基督联合，这是神所使用拯救我们的途径。耶稣为我们死，成为赎罪祭、挽回祭。主耶稣为我们还清罪债，免去我们的罪行。我们因着信与基督联合，与基督同死同埋葬，脱离罪性对我们的控制，同复活归给基督，得生命，得丰盛的生命。我们因信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们无法也不必用理智来分析这是一件怎么样的事，我们就是凭信心来接受。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仅是我们整套课程的中心，是圣经的中心，也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并且是我们得生命得得更丰盛的根本关键，也就是我们不断得以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的唯一途径。所以我们有必要将十字架的道理、大能和道路再一次总结一下。
好，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整本圣经我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事实上一直是在讲这一个。当然在旧约是预言、预表、预表，比方说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把一个羊皮给他披在身上，对不对？要杀了一个羊，把它披在身上，那这是预表。你比方说方舟是进了方舟就得到安全，这个是预言预表。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就直接的这一位救主他来了，他来亲自完成救法。所以有一位弟兄跟我说，当我看见了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真理以后，我发现圣经每卷圣经都是在讲这一个嘛。是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是我们信仰的中心。离开耶稣，离开钉十字架，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说。现在十字架的徽号我们到看见礼拜堂有个十字架的徽号，你在运动场上红十字是救人的徽号，到处我们到底对十字架我们是怎么认识的？我们是不是只认识到十字架是为我流血舍身为止？其实不是的，远远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有必要来把十字架的道理来讲一下。好，我们看主题涵盖经文和课文我们现在看第二，因为刚刚第一我们念过了，第二请念一下。
二，除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以外，任何其他的十字架只是单纯的刑罚工具，不会使人死而复活，而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能拯救人，他是神荣耀大能的杰作。
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以后，十字架就变成救人的徽号。整个历史包括现在，十字架仍然是残酷的刑罚工具，它不会使人复活的。只有耶稣基督，就神的儿子，他钉在上面，因为圣灵他会一直引导耶稣从生他的一生生死一直到复活，以圣灵的大能、复活的大能让他复活。除了这个以外，是其他的十字架不会复活的。所以我们一讲要讲到十字架，其实是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好，
三，十字架的道理。一，若不死就不能生。哥林多前书15:36。无知的人呐，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
那到底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有什么名堂？到底有什么名堂？为什么一高举这一个十字架就有复活的大能？为什么一高举这一个十字架，好像我刚刚念的一节圣经，我们是十字架，按人看来是软软弱弱的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在另外一边却有神的大能出来呢？所以我们说十字架的道理，第一，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就是说你如果要生，你就一定要死。如果说你要有新的生命，你今天你一定要旧的生命死。你若不死就不生，一定要为着要生就一定要经过死。好，我们现在来看罗马书第七章第一节。
罗马书七章一节，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
好，我们知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父图一。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的人全世界都在罪性的控制之下，因为罪性控制了我们，因此我们人就不能不犯出罪行，这个是已经成的历史事实了，已经成为我们生在亚当里，我们都是事实了。所以律法管人，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律下面，所以什么时候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律法就要管你。你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罪控制我们，结果我们就死亡，这叫什么律？
罪的律，
罪和死的律。所以你不可能脱离的，就是说你如果是活着，人如果是活着，那么我们就是被罪和死的律管了。你因此你总会是罪人，你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神的面前。所以十字架的道理，第一，若不死就不生。好，如果说你要除掉罪性对你的辖制，你就必须先死，因为你不死的话，罪就是管你，这是一个律，但没有可能不管。所以若不死就不生，所以他一定要死掉。结果他死的就是说让你在亚当里面的人死掉，那么经过十字架，那么这边左面好像就是死，而到右面复活，那么就出来新的生命。也只有经过死，我们结束我们的旧造，我们可以进入新造，才可能出死入生。所以没有死这一点我们很重要。我们现在在讲理论，但是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怎么样使自己的生命成长？你怎么可能得到生命？你没有一个人是靠自己做好的，而是你只有说死，你只有死你才有生。也就是说很多人跟我说，哎呀，我现在不够好，等我做好一点我可以变成基督徒。那这个你是修成一个宗教徒，你不是基督徒。基督教用的方法就是你这里死那里就生啊，若不死就不生，你只有借着死你才可能生，这就十字架的道理。所以我们再看那个约翰福音12:24-25，来，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好，我们在这里主耶稣他讲了，当他要钉十字架以前，他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因此主耶稣在这里也指出来说，如果要生要结出许多子粒必须死。所以主耶稣他必须死，他借着死他从在亚当里面出来，借着生他进入 借着复活他进入生当中去，借着复活他进入了生，那就得到了新生命，使后面的人跟着他，因着我们因信与耶稣联合也出死入生。这个我们在图二讲得非常的清楚，若不死就不生。那我们非常清楚，基督教绝不是救人的改良，基督教乃是救人的死，出来新的人。这个是非常跟其他宗教完全不一样的，其他宗教是修出来的，我们呢是你就死路，你就死了。那么我们大家再复习一下，我们怎么死法，
就是信求告主名与主实际的联合。
对，当我们一求告主名，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认定了他是我的主，那我与耶稣联合，因此与主同
死
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虽然我们重复又重复，弟兄姊妹，我不希望我们再讲哎呀我死不掉嘛，这个死真难嘛，没有叫你自己去死，而是我们通过求告主，主我仰望你，当我们一叫主的时候，我们与主联合，我们一与主联合，我们就与主同死同活。好，我们现在所以十字架的道理，若不死就不生。好，我们看第四，
神使用我们因信与基督联合的方法来拯救我们。
好，就是这个我们刚刚已经提前讲了，就是说耶稣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从前小的时候会想到，就是说耶稣这个2000年以前的死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这个因为就是当你在这里一求告主名的时候，神是让我们与耶稣联合的方法拯救我们。所以姊妹，你记不记得我讲到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
因为他只有成为人才能够死，他是神不能死啊。
好，这是一方面。我现在就是要讲的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本身就是神，他天上的神跟人不能够联合，所以他必须道成肉身成为人与人联合。有哪一句话很表示他与人联合？
他凡事都与他的弟兄相通。
对，他自称什么？
人子。
对，人子。也许我们听了人子，反正看圣经一天到晚人子，但是对耶稣说起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他已经跟人联合了，他千辛万苦的从天上道成肉身到地上来，他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到人间来，他为着要与人联合，好让人与他联合。大家你懂这意思吗？
是，
就是因为只有第一个联合才有第二个联合，就是他必须从天上到地上来与人联合，成为人的一份子，所以他才能成为幕后的亚当。因为他生在亚当里面，那么他与人联合生在亚当里面，所以他才有资格来代表亚当里面的人上了十字架啊，把所有的邪情私欲救人全部都定在十字架上。因此为什么他就成为幕后的亚当。在我们这个时候在借此机会再复习，为什么叫他幕后的亚当？
因为他是要结束在亚当里救人的族类。
啊，他要结束，因此他的死他可以结束了，对不对？他结束了，也就是亚当在亚当里面的人就到耶稣基督要结束。为什么？因为他借着他的死拯救人从脱离罪对我们的辖制，所以耶稣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救出来从罪恶里，这个包括哪两方面？
一个是罪行，是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行；一个是罪性，他借着我们与他联合，与他同死，脱离罪性对我们的辖制。
是非常好，所以我们说神使用我们因信与基督联合的方法来拯救我们，这一句话我如果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也能回忆到说，主耶稣基督神从天上把他拆到地上道成肉身， 荣耀的神与我们卑微的人联合，他成为人子。所以我想耶稣一直以人子自称，其实有特别的意义的。这个我他就好像很客气，只会叫他自己是人子，是人子，是人的儿子，因为他这是他的救法的一部分。好，现在请念罗马书第六章一节到五节。
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里就讲到，就是说我们与基督的联合，神是与基督联合的方法，使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方法来拯救我们。我们先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先念一下再讲。
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这句话的意思，姊妹你请注意，当我们在讲一个真理的时候，第一，在圣经的真理一定是以经解经，前后呼应，前后一贯的。所以我们不是说你自说自话说与基督联合，我们与他联合。那当然我们刚刚引了罗马书第五章，但是应该在其他上也有讲与他联合的事情。你觉得我们与基督联合还有什么表达的方法吗？
在基督里，
我们信主了，我们与基督联合了。这个在圣经上你认为有什么地方可以表达？
葡萄树和枝子。
对，葡萄树和枝子是再好表达不过的了。那因为就是什么，当我们得救重生，我们就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我们是跟他联合。所以我们与他联合，这个你说怎么你一信你就跟他联合，这我不知道。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他就说，我们得在基督里是什么？
本乎神。
是神这样把我们摆在一起，是神把枝子连在葡萄树上，是神使我们与基督联合。我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在圣经上没有讲到的东西一直去研究为什么，为什么不需要的。圣经讲了联合，你就是联合了。哦，你说怎么会联合？那么我回答你说，哥林多前书一章，这本乎神，是神叫我这样做的。我们今天能够把生命成长的道路把它研究得好好的，圣经没有的东西不要去研究，圣经有的你就要把它研究好，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好，神就是使用我们与基督的联合的方法来拯救我们。所以耶稣基督他死了，他在十字架上死了，他埋葬了，以后他复活了，他生了，因此他借着死，他除掉了罪性的瞎子。我们因着与他的联合，因此罗马书第六章说，已死的人，我们对罪的关系是什么？
脱离了罪。
请注意，脱离了这个字。神不是叫罪性死，是没有罪叫罪性死，而是叫已死的人脱离了罪。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所以有的人一直在争说罪性死了没有死，圣经上我们去看吧，对不对？罪性他为什么他还会借着诫命引诱我们，还会杀我们？罪还会引诱我们，罪不能做我们的主，他不能做我们的主。还有当我要为善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有恶与我同在，罪马上与我同在。所以罪性没有死，乃是借着定十字架脱离罪性对我们的辖制。好，我们来念五。
第一次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定他定十字架，诚心相信，求告主名，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与基督联合，无论我们明白或不明白。我们因耶稣代表和包括我们的死、埋葬和复活而得到新生命， 成为新生命的婴孩，我们一次信了耶稣，与基督联合，我们就与基督耶稣发生永远不可断绝的关系。
好，所以我们虽然弟兄姊妹，也许你今天觉得我们在讲的我们过去都知道，我很高兴，我很希望你知道的非常的清楚。当你第一次我承认自己是罪人，你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就与基督怎么样
联合。
因此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经过时埋葬复活，就实现在我们的身上。你怎么能够证明他实现在你身上呢？你能证明吗？
可以，因为我里面有了新生命。
对，如果耶稣不复活，你就没有生命嘛，对不对？你就不知道到底我在信什么。你记得很清楚的，就是说当我诚心诚意接受耶稣做我救主的时候，我就活了，我就有生命了。那姊妹，你怎么知道你里面有生命啊？
一个是过去对罪没有那么敏感，对罪开始有敏感了，对属神的性情非常的渴慕与神亲近。
你能讲一个例子吗？
比如以前我要是用一些盗版软件，我就不觉得什么，后来信了主以后，有一次就圣灵就提醒我，就觉得好像只是偷窃不好的事情，所以就意识到这是罪。
好，那很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比方说我从前可以讲的话，有没有现在讲了就有不平安呢？
对，
有没有？
有，
就是像你从前做的事，过去怎么做你不觉得，现在做了就不平安了，做不好的事就不平安了。所以这一个不平安，所谓的我们讲不平安，其实就是我们的新生命，我们里面有了生命使你不平安。所以当我们第一次我们诚心诚意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而我们里面得到了新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怕外面啊，很多人说哦哟，耶稣没有复活了啊，耶稣有骨头证明这就是耶稣，死人骨头就证明是耶稣了，是什么？那我的回答是，你这个耶稣不是我的耶稣，我所信的耶稣是复活的。我这因为为什么？当我求告耶稣的时候，我就得到了新生命。我里面就是那样的喜乐，我里面就是那样的满足，我里面我有罪，我就是那样的不平安。我过去我可以说谎，但是现在说谎不平安啊。过去我可以好像偷窃，但是我现在偷窃不平安。很多人公家的东西拿回去，我还听见人家说公家的东西拿回去不算罪。那过去人家都拿，你拿，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拿你就不平安，对不对？你没有理由的。很多人说这么傻，大家都拿你为什么不拿？我不傻，因为我里面叫我不要拿，我信了耶稣。所以这个就是有生命，这个生命证明了我的耶稣是复活。因为他如果不复活，我怎么会有生命呢？因为好，那我现在又要再问一次，他的复活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就是因为与他联合，所以也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与他一起复活。
好，也就是说因为他的生命，我信他有生命，复活的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的生命，而我一信耶稣与他联合，所以我也在复活的形状跟他与他有份，我就得到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不需要怕人家在讲哦呦不得了了，现在人家攻击我们基督教了，说耶稣没有复活。我就要问你自己，里面能证明耶稣复活吧？你里面当你诚心求告主，你真的里面得到了生命吧？对吧？你说摸不到的看不见的，是的，你里面知道的，你里面知道我有生命，感谢主。好，我们现在来念一下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
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我已经好几次解释过这一节圣经，姊妹你能够解释吗？
就是说我们当我们第一次求告主名，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和他发生了永远不可断绝的关系。
因为他一次献祭，就是说主耶稣他第一次钉十字架，他钉十字架了，他死而复活了。因此下面就是说叫那得以成圣的人，什么人是得以成圣？就是求告主名的人。去他一次钉十字架，就叫那求告主名的人永远完全与他发生永远不可断绝的关系。所以连起来就说，因为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便叫那得以，就便叫那求告他的人与他发生永远不可断绝的关系。这句话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我希望弟兄姊妹把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四节要把它背下来，因为他来，我们一起念一次。因为他一次献祭，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好，我们说到我们，你信耶稣，我怎么得到生命？你怎么得到生命？就是因为信，求告主名，对不对？你有没有你做好一点？你有没有改良好一点？你可以得救，有没有？
没有。
你完全就是凭信心。所以，在我们的中间，朋友们，如果我们在当中，你认为你所以可以得救，是因为你好，那这有问题的。有一位弟兄跟我说过，他说我为什么可以得救信耶稣，是因为我的本质好。如果弟兄，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求圣灵开你的眼睛，这不对的。你必须看见我是罪人，你必须看见这一本书上说，一个人如果看见自己能够要下地狱的资格，才有上天堂的资格。你如果看见我是好人，那对不起，因为你不需要耶稣为你代死嘛。你好人，那为什么耶稣要为你死呢？耶稣来就是为罪人死嘛，对不对？你如果是好人，为什么耶稣还要为你钉十字架？那今天是因为我是该死的，耶稣才帮我钉十字架呀。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到神面前，是完全是因为信，我承认自己是罪人，我接受耶稣做救主。好，我们再来念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这里同样的也讲到，什么叫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呢？就是信。你信，你信不信耶稣是为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耶稣是为你的罪死埋葬复活，就是信。你承认自己是罪人，你接受耶稣做救主，唯一的是这样。你得救的时候是这样。我为什么一直强调，以后我们讲到生命的成长仍然是这样。你生命成长有没有因为你好一点？
没有
因为一点好。所以我们越来生命越成长的人，越看见自己败坏，那才是对的。我们在前面在新生命的本质里面，我们讲到因为生命是人的光，所以你的生命越成长呢，里面这个光越大，里面的光越大呢，越把你整个人照出来。今天我们没有看见自己的败坏，不是因为你不败坏，乃是因为你的光很小。如果一个房间里是火柴光，或者是蜡烛光，或者是电灯，或者是日光灯，干脆就是太阳照在这一个房间里，哪一个照得最好？太阳。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唯一一点就是信。得生命是这样，以后生命的成长仍然是这样。你今天得生命是靠着你与耶稣联合，你得生命以后仍然是这样，靠着与耶稣的联合生命成长。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就这一点，就是说你如果你信了就与耶稣同时，也与耶稣同活，若不死就不生。你今天信的一个基础，不是在基督教耶稣是一个完美的革命家，耶稣是一个完人的模范，耶稣是一个医生，这都不足以我们相信。我们必须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耶稣为我死，我就与他同死，若不死 就不生。我与他同时，我才能得到生命；我与他同时，我才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与他同时，只有经过十字架，因为没有经过十字架的死不可能。所以，我们若不死就不生，这里面包括了两方面：在神这一边，那耶稣钉死十字架；在人这一边，神设立了因信与他联合的方法。耶稣死了，我与他联合，所以我与他同时。耶稣复活了，我与他，因为我求告主名与他同活，所以我也复活得到新生命。所以十字架没有什么大讲究的事情，但就是这样，十字架对人说来很困难，因为人不愿意死嘛。但我不愿意死嘛，我为什么我想得通的，我为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花这么多时间要再三强调说，你只有信你就接受，求告主名。好，罗马书
十章九到十三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这里也强调了，就是说口里认他为主，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可以得救。所以在主耶稣那边，十字架已经完成了死而复活的工作，而我们这一边就信，就是信，我们求告主妹。那个姊妹，你可不可以把《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二节念一下？第九章十四节、二十一节。
《使徒行传》第九章十四节，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
好，你看这句，当然我们如果看上下文，知道说这是指。那个扫罗，对不对？扫罗他是要，他要来捆绑。我现在不是讲扫罗捆绑的问题，我现在讲的基督徒是什么？是一切求告主名的人。你看这样，这就是基督徒的特征嘛，就是一切求告主名的人。好，
二十一节，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
你看，求告主名。所以我们这个对耶稣已经死而复活了啊，那么他就是若不死就不生。那在耶稣上面是若不死就不生。那么这个事情怎么来？是这样道理怎样应用在我们身上呢？求告，因为我们求告与他联合。因此我们一求告与他联合，就与他同死同活。弟兄姊妹，你原谅我啰嗦，哎，你不要嫌我啰嗦啊，下次一碰到事情你又开始自己活得很像样了，而不求告主名了啊，你又忘记了若不死就不生了。你如果要新生命成长，你要主在你身上做什么，你只有一条路，死。你这个死字怎么死法？
求告主名。
主啊，求你怎么样，我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把这件事情完全交在你的手中，主求你自己引导和带领，就是这样嘛。人家讲死觉得很残酷，残酷的是罗马人已经把耶稣弄死了，这是残酷的。对神说来是慈爱的，我们只需要求告主名。好，
六，信耶稣得到新生命以后，照样借着不断信上加信，天天的十字架不断求告主名，即我实际上不断经历与基督同死同活，而生命渐渐长大。
好，我们说十字架的道理，我们刚刚前面讲过，若不死就不生，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如果主耶稣他不死他就不会生，这个他已经做了。那么今天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什么？
相信他。
好，那相信的人就因信称
义，
称义。那后面又讲， 义人必因信
得生。
得生，你既然是因信称义了，怎么又信呢？其实是信上加信。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又讲，这义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以至于信就是心上加信。好，我刚刚讲我们没有问题，我们大家都没有问题了，我们是因着信，我们与耶稣同死同活，我们得到新生命。那么因为我们因着信同死同活得到生命，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那我们如何得到新生命呢？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怎么能够生命成长呢？这还是通过十字架。怎么呢？因为当你求信，求告主名。所以当时基督徒，我相信当时基督徒的特征就是求告主名，他们就是求告主名。所以大家怎么干脆叫他们求告主名呢？主名的人呢？这群求告主名的人呢？弟兄姊妹，非常的惭愧，我们今天是一群怎么样的人？人家能够称我们这群求告主名的人吗？我看很少，很惭愧。让我们回归到主的面前，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也就是求告主名就是死了而生了，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因为你一求告主名，我们上面已经讲过，上一课我们讲过，当我们一求告主名，我们往往都是借着天天的十字架，对不对？碰到一些事情了，哦，主啊，我一求告主名，就与主联合，就与什么发生关系？与我求告主名，我借着天天的十字架求告主名，与主联合，与主的
十字架联合，
对，那我就与主同时同活。第一次我求告主名，我主的十字架，因此我与主同时同活，我有得到生命。以后借着天天的我自己的十字架求告主名，与主联合，生命成长。若不死就不生，这是天经地义的。你要想，弟兄姊妹，你不要欺骗自己，我多奉献钱，我把时间都放给主，我多听道理，你这就叫生命成长吗？生命成长，若不死就不生，这就是这样。你必须知道，你这一个生命成长的路是在你死多少，也就是我什么多少，
失去多少，
对，也就是我求告主名多少。你怎样在得救重生的时候，你是承认说，主啊，我是一个罪的，我什么都不能，我仰望你的拯救，对不对？所以当你那因此这样，你就经历了死和生。因为当你一求告主名，就经历了十字架的死和生。所以当你得救重生以后，你比方说今天你妒忌人，今天我要发脾气，你怎么求告法？
主，我就是一个爱妒忌人的人，我这个碰到这件事情我就想发脾气，主你救我，救我脱离自己，让你的生命在我这里面做主。
哦，非常好，主啊，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仰望你的拯救。你第一次得救重生，你是这样祷告，生命成长仍然是这样的祷告。第一次当我看见自己是罪人，我仰望耶稣基督的拯救。啊，我经过了死而生，对吧？十字架的死而生。以后当我生命的成长，我仍然仰望主啊，我就是这样的人。你刚得救的时候是我就是这样的人，你以后因为为什么？慢慢慢慢越来呀、啊，你第一次大多数人是承认自己是罪人啊，所以我跟你讲，十字架强盗还容易得救呢，因为他比较看见我是罪人。尤其道德很好的人，他不容易看见自己是罪人的。我们比较看见自己是罪人的是可见的道德行为比较容易，思想动机里面的比较难，动机啊，贪心啊，骄傲啊，以我为中心啊，怎么样，这种比较难。但是当你不断的，当你得救重生以后，借着你的读经祷告，慢慢的你越来越觉得自己败坏了。 姊妹，你说我们看见自己败坏，这是好事还是不好事啊？
好事啊。
对，这是表明你什么？
表明生命在成长。
对，生命成长你才会看见自己败坏，所以你去看走新生命成长的路，不会一天到晚说我很好我很好的，他就越来越发现自己是败坏。好，当因为生命成长你越来越败坏的时候，哈利路亚，我就是这样的人，基督耶稣降生为要拯救罪人。哦，你越来越经历我是罪人，耶稣拯救我，那我又经历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十字架，经过十字架，若不死就不生，一求告主名，我生命成长。所以生命成长的路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你求告主名，这群求告主名的人，我早期教会大概他们就是专门就是人家看见一窝在一起就是祷告祷告祷告，你相信吧，就是他们就是在这里求告主名。很可惜我们呢一直到晚讨论这个是怎么办，讨论那个是，弟兄姊妹，那我们回归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求告主，主，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仰望你自己的拯救，主，你自己带领。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实际经历死和复活，你的生命慢慢在那里成长。好，
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
好，这个我们刚刚讲了，所以我们说这个义从另外一个角度，其实就是我也可以，因为义也就是我们生命成长的表现嘛，的行为嘛，义行嘛，也就是我们生命成长。我们生命成长是本于信，要以至于信，义人必因信得生。你虽然已经是有生命的人，还是要继续靠信心得到生命。这个生命不是指出信的生命，是生命的成长。我希望我们非常的注意这一个问题，若不死就不生，是通过求告主名达到与主同时同活。你要生命成长，所以你不要看哦，我头头是道很会讲道，不等于你生命成长。你生命成长，你一切就是不靠我自己，只靠神的大能。主，我仰望你，我不从我的意思，只从你的意思，不从我自己是要怎么做法，只要只从你的做法，就是这样生命成长的。所以生命成长，大家不要自欺欺人，不是靠你奉献多少钱，不是靠你参加多少聚会，不是靠你这一些，乃是靠你恳求告主名，让基督在你身上掌权。你啊，我完全把自己放掉，感谢主。
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所以这个就是因着信，在神那边什么都做成了，信。所以我们强调若不死就不生，在我们的身上怎么应验在我们的身上，主耶稣已经死而复活了，那么怎样应验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生命怎么能够成长，经过十字架，怎么经过，求告主名，也就是信，求告主名。当我们越信，不要紧，感谢主，哎呦，这是怎么办，感谢主。当我们感谢主的时候，好，这也就是我们信的时候，那你的生命就成长，就是这么简单。若不死就不生，你不求告主名，你不可能你的生命成长的。所以有的人说他很知识很多，就是不欢喜祷告。那知识能够代表你生命吗？知识是你的生命很成长吗？知识不是，你知道十字架的道理，头头是道，要经过生就必须经过死，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但是你不求告主名，你不祷告，你讲的好的不得了，大家都感动的不得了，你的生命还没有成长，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对
呀，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在什么地方？若不死 就不顺。你要生命成长，你一定要死。要死其实简单的很，求告诸命就必得救，信就是信。好，
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表达了若不死就不能生的十字架道理。神是借着十字架拯救我们得生命，借着天天的十字架造就我们新生命的成长。
好，以弗所书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请姊妹把它念一下。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
好，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个若不死就不生的，就不能生的十字架道理。就是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怎么可能活过来？其实这里没有讲，但是后面也讲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因着信，
因着信。其实这个就是已经表达出来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神已经预备了救法，本乎恩。我们借着求告主名与主联合，因此就死而复活，对不对？
嗯，
你懂吗？所以在这一句话当中没有讲，但是在后面讲到本乎恩因着信。如果把本乎恩因着信插在这个当中，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因着神的恩，也因着信，你们得以活过来。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好，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好，这一节和第一节是一样的。好，再念下去。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
好，你看刚刚讲已经活过来了，现在怎么又复活了？那么刚刚活跟这个活有不一样吗？那就是说刚刚第一次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因着神的恩，因着你的求告主名，你活过来了，对不对？
对。
那么现在怎么又叫我们与基督复活呢？那其实是说，当我们得救重生以后，借着天天的十字架，我们不断的求告主名，本乎恩，因着信，求告主名，又与基督复活。这个就是我们前面应该可能是第43课讲到自由意志的选择，就是附土三。我们讲到的，也就是说你得救重生了。第附图二是讲到得救重生，我们出死入生。附图三是讲到当我们走，愿意走求告主名的路，我们得救以后愿意走求告主名的时候，不断的经历与主同死同活。那就是第一次是生命得到生命活过来，以后是生命渐渐成长，所以又与基督一同复活。那就是我们在得救重生的时候地位上有个生命了，以后我们生命渐渐成长，又与基督一同复活。好，
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一同坐在天上，当我们不断的来经历又与基督一同复活，又复活又复活的时候，我们应该慢慢会有一个经历。我们碰到事情不要紧，我们祷告看主怎么做，会不会、会不会讲这个话？
是，
这就是已经与基督坐在天上了。你如果操练到一个地位说我一直复活到升天了，怎么叫升天呢？因为你事情复活了，复活了嘛，哦，那么你也就老练了。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主会做，我们看主怎么做。你在哪里看啊？你做跟就跟基督一直在天上来看的，来看主做成这事。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来看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来经历的讲，与若不死就不生，若不死就不生。第一次求告主名，我们 与基督同死，我们就得到生命，以后又与基督复活，就是不断的求告主名，我们就生命就不断的成长。因此这就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
嗯，讲清楚，
能够明白吗？
明白。
好，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弟兄姊妹，这一句这一段圣经非常的宝贵，我非常欢喜这一段圣经。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你不要以为说你做基督徒，你不经过十字架哦，得救重生没有问题哦，靠耶稣的宝血啊，我求告主名，我得救了，我有生命了。好，我就尽量的，就是像我前面讲的啊，我尽量把家务做好。我现在我就我去聚会去什么，不管我的丈夫怎么打的，我们就不是在基督耶稣里把我造成怎么样的人，是凭我自己的头脑，我想怎么样好，我就把自己造成怎么样的人，是一个热心的基督徒。你明白我的话吗？
是，
我们不能把自己造，你是在你自己的思想里造自己，你在你自己的环境的影响之下认为啊应该怎么样就是好基督徒。你要看看圣经里怎么讲什么叫做好基督徒，也就是什么叫做生命成长的基督徒。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我们是基督，在基督耶稣里，不是在你自己里面。你就是凡事祷告主，本乎恩因着信，神做成完成这救法，你就是不断的求告主，求他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认耶稣为你的主，你就经历了，心里就相信神叫他与死里复活。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你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因此我求告主名与他什么同死同活。所以救必得救的意思是同死同活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被造成的，你不要自己造自己。你不要以为我信耶稣的上天那没有问题，我要一味的爱主，好好爱主，这个对的，思想对的，但是你用什么方式方法，你必须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下面一句是什么？就是神
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你今天做出来都是神要叫你做的吗？你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吗？我常常忘记讲这一句。比方说，哎呀，我热心的不得了，热心的不得了的时候，一天就24小时，时候不够，最好有48小时。哎呀，吃饭也没得吃，哎呦，累得来，睡觉也没得睡啊，怎么怎么？后来神给我看见，既然是神预备叫你行善，神创造24小时的时间，怎么神创造时间叫你做的事情不够呢？你明白我的话吗？
对，
神给你时间，神给你工作，应该一定是配的。不对，不配的话是为什么？自说自话。我自说自话，我以为这样叫爱主，我以为这样叫热心。应该讲10分钟话，我讲半小时，对不对啊？应该是给人家2块钱，给人家5块钱。比方说，等等搞得钱又不够用的。那或者是怎么样，那么应该睡觉的你不去睡，这是对吗？
不对。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必须经过十字架，十生，也就是说经过祷告求告主名，与主同死同活，得生命，生命成长。你怎么得救重生？你告诉人家说别的除了耶稣以外其他别无救法，你不能靠别的。我跟你讲，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生命的成长仍然除了耶稣以外其他别无救法。你不要自说自话，自己去做。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我们这种人真是败坏，很容易出轨的。我就是刚刚讲，讲十分钟我就讲半小时，等等要叫你做这个你就多做一点， 我们这种人啊，还以为热心，我这是热心嘛？我们不是经过十字架，你这样叫生命成长啊？你承认这是生命成长吗？你不要自圆其说的，我很热心，巴不得人家都讲我很爱主，人家讲你爱主，不等于神叫你讲你爱主。好，
八十字架的道理二，先降下以至于死，后升高。以弗所书四章九节，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
好，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
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十字架的道理不是让按人看来的可怜兮兮的，我们刚刚说你要死生就先要死，你要升高一定要降下。很多人说，哦主啊，我奉你得胜的名，我要这件事情这样，好，谁有权柄可以这样，对的，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你有没有先经过降下？我觉得穆安德烈讲一句话非常的重要，他说其实祷告的目的就是叫自由意志的归附。其实我本来希望要这样一件事情，我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到最后，我想我们每个人常常都有这样经历，我祷告到最后，哎，慢慢的愿主的旨意成全吧，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说十字架的路，它不是是说我一定要坚持是这样，主耶稣的祷告，倘若可以，求你将这杯拿去，但是下面是什么？
那不要从
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从你的意思降下。主耶稣他一生就是先降下，他本来是神的儿子啊，他本来是神的儿子，在讨论这个计划的时候，不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好吧，神你要我去，我甘心顺服，所以他就一直下来下来下来，卑微卑微到啊，以至于死到拿在那个生在那个木匠的家里，穷木匠的家里啊，他一生受尽藐视。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
好，这个第一步降下了，在耶和华面前到已经降下到像找干地了，对不对？因为他本来在耶和华面前像嫩芽，他已经到干地。好，
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这里已经讲到他已经到十字架上去了，对吧？好，下面也讲到他十字架的实际光景。
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 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已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禄物。
好，我们从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我们看见耶稣从地位上他怎么降到世上，降到一生的痛苦，降到十字架以后，他延长年日，就是从死而复活，与伟大同分，他升为至高，他身为至高。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一生，他是一定十字架的路，他是必须是从一先降下到后升高，他的实际的光景，而是从一生他降下，从荣耀尊贵一直到卑微，一直到卑微以后再升高，变成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十字架的路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当他出来的时候，魔鬼试探他，魔鬼试探他，哎，你不是要来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吗？所以你拜我一下，这万国的荣华原是交付给我的，你拜我一下，我都可以给你。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但是主耶稣知道，他必须经过死，因为他今天主耶稣不是他要来做王呀。主耶稣要来做王，他何必要做这一些事？他乃是要来救我们，与他一同做王。他要为着前面的喜乐，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他要得着一群的儿女们，一群的儿女一起进入神的国度。所以他必须要降到死为止，以后才会升高。这一点很重要的。所以魔鬼在那里想要引诱耶稣，耶稣他作为完全的人来说，他知道的。你看在科西玛丽园大声祷告，流泪哀哭，他恳求哪能救他免死的主。他在十字架上，他知道下面是妈妈，他也知道门徒都离开他，大家叫啊高高在上何塞纳，成千成万的人现在只剩下孤零零几个人，门徒卖他的，否定他的，离开他，逃的。他知道这一些是痛苦，他知道的。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大声祷告，流泪哀哭，他胜过了。所以在他的人性里面，魔鬼试探他不是没有道理的。魔鬼要试探他悖逆，好像说那么你就做王嘛，你不是来做王。但是主耶稣知道他是经过死而复活，如果他不经过死而复活，那我可以说主耶稣本身不要到世界上来。他到世界上来是因为要带一群人从亚当里出来，他如果不死就出，我们都出不来了。在亚当里人家魔鬼要说，这都是我的人呀，你怎么都给我带掉了，对不对？借助死把我们带出来的。所以这一条十字架的路是先降下后升高。我们同样的，我们今天要得到荣耀珍贵，我们必须也要先降下。因为为什么？我们必须也经过死呀。我们如果不经过死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升呢？若不死就不升嘛。所以我们不降下的话，我们就不会升高。你只有神的儿子，他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我们因信与他联合才能够得到这样的权柄。所以十字架，所以我们说他必须先降下和升高。所以我们不要，弟兄姊妹，你想想约瑟在那里做宰相，他有没有降下？
当然了，
对不对？你想想摩西他在那里做领袖，你当然我们，你想想但以理在这里做总长，他是被掳的，对不对啊？在那里他是以那个太监在这里被试以后被引到王面前，但是他同样经过先降下。甚至他做总长以前，不是他先要经过狮子穴吗？对不对？他的三个朋友不是先经过火窑吗？所以今天我们的目标，我们不是要得荣耀，我们的目标 你若与基督同死，下面一句是什么？就必与基督同活。你倒不需要求活，你说死容易还是活容易啊？
活容易。
对，因为我不是，我就是说，你如果说你要死，他一定就会活了嘛，你懂吗？你若死，他就同时就是活，但是才是死很难。那么其实我们说死怎么难呢、啊？你求告诉没嘛？哎，你就是不肯求告诉没，那你去看看，你懂吧？我们是不断的通过求告诉没，那么在我们这一边，神把我们降下降下降下降下，那么在那一边，他就把我们升高升高。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你如果不降下到一句时，你不会升高的。若不死，就不生。所以先降下就是到死，那么从升高，那就是基督复活的大能彰显出来。好，
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弟兄姊妹，我们亲爱的同工们，请注意，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非常欢喜这一句话，我非常欢喜这一句话。很多是弟兄姊妹说，哦，基督徒，哦，神的工人为什么不可以享受或者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应该跟你说什么。但是我自己勉励自己，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他是先降下啊，后升高，他在这。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他是在世上是卑微的一生，他是降下的一生，他是贫穷的一生。所以我想，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我这是我自己勉励自己，仆人不要大过主人。他怎么样？他是先降下的。我们要预备走升高的道路吗？我们只要降下，以后神把我们升高。对不对？超乎万有之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在主的手中，我们因信可以支取这样的权柄。所以在好路加福音第四章五节到八节，
路加福音第四章五节到八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主耶稣受的试探，就是说在当他要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要经过很多苦，他知道他要经过很多苦。在那个时候啊，魔鬼所以就是说，你就要拜一拜就好了。但是主耶稣知道我的路是十字架的路，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就是先要降下来到十字架，以后再升高，神将他升高，超乎万有之上。所以主耶稣在世上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非常愿意啊，勉励弟兄姊妹。我常常跟我们从前的中间的同工，我彼此勉励，我彼此勉励。就是说，我们已经是圣洁的族类，被神所分别出来的祭司，我们必须跟世界上的人有分别，因为我们的目的、我们的身份和我们的地位，我们是侍奉神，所以我们必须分别。主耶稣本来为是富足的，为我们成为贫穷，为要叫我们在信上富足。所以今天为着使更多的人在信上富足的缘故，让我们主耶稣在世上如何，我们也是如何。所以我一直我欢喜这样讲，作为神的工人，弟兄姊妹，当以后啊，当我们慢慢慢慢的，可能啊，你的经济情况有好转的时候，我愿意和弟兄姊妹分享说，在你所服侍的范围里面，你自己的生活水平，我自己曾赞成说，不要超过中下，那就是说，在你所服侍的范围，可能人家你在服侍的范围，人家在那个范围里面没有什么细节， 如果你在你所服侍的范围里面显得很突出，就不合适。因为主耶稣基督在这世上，他本是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所以我为着要叫别人在信上富足，为着不绊倒别人啊，不要做别人的绊脚石，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一点。这是我自己勉励自己，我勉励自己。所以我们不是有的很多时候说人人都可以这样做，我为什么不要这样做？那我要说，你是神的工人，你是从世界上被分别出来的，你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了你这样做是不是合适。好，我们现在刚刚讲的先降下后升高，第九点讲到先受苦后的荣耀。那一样的，就是主耶稣整个的一生就是受苦的一生，以后当他升高的时候得到荣耀，对不对？超乎万有之上。当然我们知道这些荣耀也好，升高也好，不是指属世的地位，乃是主在神面前是升高的荣耀。好，我们看看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一章十一节，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希伯来书二章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
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受苦到最后，就是受苦的终点，就是到十字架。到十字架，到十字架以后，当他死了、埋葬了、复活了，他就得到了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的元帅是这样，让我们能够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啊，这十字架的道理没有什么复杂的，你这里死，那里就生。你这里降下，那里就升高；你这里愿意受苦，那里就得荣耀。所以我们求的不是荣耀，我们求的是愿意与基督同苦。我们求的不是升高，我们是预备降下。他自然会给你升高，你放心好了。你在这里，你这里降下，他们那边会升高。但是现在话讲回来，我一直求要升高，你永远不会降下，也不会升高。你懂不懂？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当我们碰到事情啊，我们高举十字架，我们把十字架拿出来，我们看见有很多人颈项上挂着十字架，我还看见人家，我最近看见人家在耳环上是十字架，我问人家，我说你这个挂耳朵上挂了十字架有没有什么象征？他说没有，只是好玩。那么事实上我们看见十字架，那里面就有道理的，就是说你就要是死，你叫耶稣同死就同活。你只要是你愿意被，我们走的路是降下的路，必得荣耀的路，必升高的路。你是守羞辱的，必得荣耀的路。这一定就是，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所以人家看你真是傻乎乎的。那么其实我们讲了这么多，什么降下、升高、羞辱、荣耀、生死了生。其实在我们这边只做一件什么事？
求告主义。
对，因此我们事实上，当我们面临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求告主义。所以我们来看第十点，
十字架的道理在拿灭亡的人为愚拙。
所以那灭亡的人，不信的人会说，你怎么这么笨呢、啊、什么事情都是祷告祷告祷告，你可以讲嘛，你为什么不讲呢、啊，你可以做。我们没有讲不讲，我现在请大家注意，我们以下面以后会讲的十字架道理不是叫你不讲话，任给人家去羞辱什么，不是这样的。十字架的道理，我们求告主名，照着主要我们讲什么我们讲什么，而不是事情还没有来就第一句自己先出来讲话，不是这个意思。那因此十字架的道理在人家看你真是愚拙。弟兄姊妹，我深信不是不信的人讲我们愚拙，甚至连信耶稣的人也说我们也应该祷告祷告祷告，我们也应该可以讨论的。我没有叫你不讨论，我是说什么事情祷告好再讨论嘛，对不对？所以十字架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我说在不信的人
就是信耶稣的人，他因为是不信的心的话，他也觉得你做了好。
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哥林多前书1:18-25，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背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所以十字架是我这里死了，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耶稣的生命就出来了。我这里好像按人看是降下了，但是神将你升为至高，因为至高者在这里掌权。按人看来我这里是羞辱的，但是荣耀的主在这里要彰显他的荣耀。这是我们的方法，这是我们守十字架的道理。但是在世界上的人巴不得一有事情你出来讲啊，你为什么不靠自己，你也要拼命看看本自己的血气要怎么做怎么做，还有让我们讨论讨论要用什么方法来抵挡这件事又什么的。那我们不是这个方法，我们的方法求告主名，因为我们求告主名，到我这里时耶稣的生命就在这里做。我求告主名，那我在这里按你一直骂我丈夫，我是不是在这里受羞辱啊？但是主自己的荣耀他要彰显。当我在这里降下降下降下，好像好我自己主啊，我都交给你交给你，你自己按人看来我们都在降下了，对不对？但是主自己他自己他在这里要升高，他自己会做，主在这里要超乎万有之上的名，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一求告主名，借着天天的十字架我们来求告主名，就与主的十字架一碰上，那主复活的大能就会来处理一件事情。这个就在人看来是我是被废除我的智慧了，好像我不用我的智慧，但是用谁的智慧？
神
的智慧。按人看来我不用我的能力的，但是神的能力在这里彰显了。所以我们实在非常的感恩。因为我刚刚我们在这里随便在聊的时候，我不是是说当我在生病的时候，正在我生病正生病的时候，哎呀好像都不宜能够看见人或者是什么啊，这个人要来那个人要来的时候，我心里在想我病我这个血压高得这么厉害，那我不是要死吗？我最记得那一天，这就是前年的事情，那一天我说死就死了吧，这就是十字架，你就是经历十字架的事。当我死就死了吧，按人看来你为什么不讲话了？你可以想办法吧，你可以打电话叫人家不要来吧，或者是怎么样吧。我想死就死了吧，哎，耶稣的生命就出来了，神的荣耀就彰显了，我就升高了，主在这里管了，我的病也好了。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道理，我这里死了，耶稣在那里就做了。我在这里是好像按人看来怎么你都不讲话了，你讲呀，我在这里主啊交给你，主啊交给你。弟兄姊妹，我再说你们不要以为是十字架的道路不讲话，不是不讲话，我下面要讲到十字架道路，是现在面对这些事情是你用谁在这里做。当你一求告主名，我们图三里讲一求告主名就是靠主，那基督在你里面去做。当我靠自己那就是我做，其实不是我不讲话，乃是我不要自己讲，让主在这里指示我当做什么。 那这个也一定要分清楚，我们不是消极的不讲话，我们乃是积极的主啊，你看这是应该怎么样，我就照着主的指示去做。所以按人看来，你没有头脑你自己不会想啊，你为什么自己没有能力啊，你什么都要问主啊，这个分别倒是在这里，我问主，主要我怎么做我再怎么做嘛。你这个你我这个补充很有必要吧，
是
哎，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对对、
哎、所以十字架我们感谢主，十字架的道理，若不死就不生，在我这一边我不要自己活，那基督活在我这一边，我不要要升高，我就要降下，那基督升高在我里面升高，在我这边我不需要有荣耀，好，主看我怎么样就怎么样，主自己会荣耀他自己的名，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所以好，我们我们来一起念一节圣经，背诵经文一节圣经，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好吧？
好，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感谢主，十字架的道理，人家说你这么愚拙，什么都要问主，什么都要问主，我们说这就是神的大能，那神在做我不做，那神在这里彰显，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哦，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十字架的道理太简单，也许在不信的人，哦，没有信心的人觉得我们是软弱是愚蠢，哦，主啊，好像为什么自己不去做，我什么都要问神呢，主，但是我感谢你，你今天为我们开了十字架的路，哦，主啊，你就是要我们走这一条路，就是按照这个道理去做，就是主啊，当我们求告主，碰到一切事情，我们就是经历十字架的道理，我们求告主，让基督的生命来做，我死他活，让我们求告主，让我在这里降卑，让他在这里升高，当我求告主，我在这里是所谓受羞辱，在他那里必要荣耀他自己的名。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你这个十字架道理真是简单，求主让我们走上求告主与主同时同活的十字架道路，走来经历十字架的道理，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们。